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来到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事实上呢，有关于修剪这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享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当然因为这是今年的主题嘛。
是。
但是我真的觉得今年这个主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尤其是当我想到我过去的信主啊服事的经历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有太多的时候呢，我们想的就是怎么结果，怎么长进，或者说怎么更好。但事实上呢，就是这种的好呢，有时候可能它只是一种表面的好。因为没有经过修剪呢。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些词语，什么破碎自己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真的在很多的时候，这种破碎只停留在祷告当中。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说，主啊，求你来破碎我，你来剥夺我。但事实上真的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说祷告，我们会不会感谢赞美主，说主啊，这个破碎终于临到我了。对，
是，
对，
是，
好像我们曾经的祷告蒙了应允了，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呢，虽然我们可能在一些难处里第一时间我们的反应是可能是有点想回避或者是拒绝的，但是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也会接纳这些不同的环境，这一点我觉得是认可的。但起码有一点是今年的这个主题呢，让我意识到我原来是需要不断的被修剪的。
对
啊，比如说我今年上半年接触一些课程，然后去读一些书的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一些开启啊。这种开启是什么呢？就是调整和修正我过去一些在神学方面在信仰方面有一些误差或者说偏差的地方。因为过去我们会觉得你读书嘛，不就是增加自己的知识嘛。但是事实上呢，我会发现原来这也是一个纠正错误的时候。因为坦诚的说，如果我们永远只读同一类书，也就是说符合我观点这一类书，我就看不到所谓的反对意见或者是另外的角度。那我就会一直觉得我在不断的吸收啊，我增长了很多。但事实上呢，真正的成长可能伴随着修剪。真正的成长就是当你读了这本书，然后你吸收了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作者他表达了一个这样的神学的态度。当你读另外一本书的时候，他给你补充了一个观点的同时，也有可能会抹掉或者说指出你曾经认同的那个点的问题。你就需要去调整，或者说你要自己经过祷告，你要在神面前来寻求，再透过圣经你来查验，就是你自己有一个所谓的修剪。
对，
所以这种体验我就会发现，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那种外在的或者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味的成长，而是说也要在不同的层面上你要来修剪自己。
人都很片面嘛，这是我们本身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
他就会的。
是的，
就是我会摄取我所喜欢的，或者我摄取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
对，
然后跟自己很符合的东西。那当你会摄取你自己符合的，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方向是一直在走，
对，
这个面在走，但是其他面你是会封闭掉的。
对，
我觉得像刚才林诺说的，看书或者读书或者我们看一些现在别人的一些的分享，很重要，因为会扩张我们的境界。怎么扩张呢？不是说好像把我带偏了，而是你在看的当中或读的当中，你可以让神给我们一个就是辨别，辨别。另外一个呢，同时把当中可以有开启我们的部分，我们吸收进来。
对，
因为确实这个世界这么多人，而且这么多年代过去，
对，
每个年代都有亮光。
对，
只要跟随主的人，神都会去在他的生命中一些的好的亮光，也是我们看不见可以去吸收到的。
没错，
对，我想点回到我们在敬拜里面的修剪。其实我们每次的敬拜也是这样，就我们之前说过，如果一直停留在一个程序模式流程，甚至固有的一个形态
思路里面，
思路也好，那你就没有办法在敬拜里有突破。对，但是当我们每次来还是回到那个点，主啊，我今天的敬拜就是求你让我不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的敬拜。
对，
不要照着以往的模式，也不要照着说好像固有的一个形态去展现。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主啊，你借着你的圣灵来触摸我，感动我。对，那这样子我觉得当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主， 神会真的可能在敬拜中提醒你，哎，你会看到你里面，这个点需要再磨一磨，修一修。当神要磨一磨的时候，在当下你看到说现在你就在磨的当中，那你会顺服。
对，
因为你知道说这是出于神的。
是是是。刚刚文乐这么讲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会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你去做横向的比较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的吉他的手法、弹琴的手法、就是技术层面的哈，
明白、
你弹的好不好，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表现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比如说钢琴的有所谓的考级的曲目，
对
你弹到这儿了，你能弹这个曲子完整的表达出来，证明你已经到这个级别了，
水平，
对、但是我在想敬拜有没有
水平啊？
对
级别的，
对，有没有这种
考级的一个印证？
对，是真的。我真的说实话，可能过去虽然没有具体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会隐约的觉得，会不会在大家的心里会觉得一个人带十年的敬拜，一定比刚带敬拜的人要好？
哦，这个问题很好
啊。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会在从属灵这个层面去，
没错，
去讲一些人说，哦，他年纪长，他信主长，他一定比我属灵，就同个道理。对，我的观点哈，包括灵，我相信也是一样，就是不是这样子，
未必，
对，也未必，也不是这样子，因为神真的不是看我们多少年信主了啊，看我带了多少年啊，或者做了多少年侍奉，
资不资深？
哎，对，就资深，你这个词用得很好。对，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就跟一个弟兄在聊天吧，我说有些时候啊，我们会比属灵这件事的时候，一比就
不属灵了，
就出问题了。一个是不属灵，而且会把你原来的属灵给打到完全没属灵了。哎，就是打掉了。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然后妻子是真的是比较有追求
啊，
甚至那个妻子比较火热，但丈夫呢虽然没那么火热，如果当我们在不对的或者不够精准的一个神的原则当中的时候，你可能会比哇妻子比丈夫
属灵
了。然后呢，因为属灵呢，有些时候当我们里面有一种属灵骄傲的时候，你就会来了，你怎么不跟随主？
对
，你怎么不来服侍主？我记得以前李诺分享过一对夫妻也是类似啊，然后你就会变成一种属灵的质问，或者控告。但是神创造妻子不是帮助者嘛？还是让他来做指责者，
也是帮忙督促的。
对，然后那你另外一方想，我想想，哎，如果是男方呢？如果一直被这样折的时候，我相信他可能会突然间，他失去了那个位分，丈夫的那个头的那个位分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次序就出问题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当中我们常常不要说那个人比我信主久一点，带多点几场的敬拜，他就比我属灵。
对。当然，我们这个表达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尊重别人。
对。
无论他是初信的，还是信主多年、服侍多年，甚至他是一个非信徒，我们都要尊重。
对
啊。这不是基于其他的事物，这只是简单的基于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
是，
也就是说，从这个受造的层面上，我们大家是平等的。为什么我刚提到这个问题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于什么呢？我们敬拜是否有把握？我们带领一场敬拜，内心是否是有所谓的安稳的？这取决于什么呢？是否取决于我在过去的十年之间每个礼拜都服侍，每个礼拜带两场敬拜，加起来我已经不知道带过几百场的敬拜，什么样的特会我也参加过，然后所以这个小场面无所谓。这不就是一个小教会的一个敬拜而已吗？乐器配器也不是很复杂，大家会唱的歌也没有什么难度，所以无所谓。所以没什么挑战和难度。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呢，我要提醒大家，你要修剪。如果你不修剪的话，真的很容易跌倒。
是，
对，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逻辑的里面都是在于你自己。
对，
我自己经历了这些，所以呢没问题，
绝对有把握。
对。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带敬拜当然你要有把握你才能带啊。那你的把握在哪里呢？
对，
你的把握是在那位神。你的把握是我每天都跟神见面，所以这一次我也跟神见面，我也跟神面对面，我也跟神在爱中相遇，在敬拜当中面对面。所以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把握呢，感谢神。
是，
感谢神。
是，
因为你有这样的把握，所以呢，你也会把确定的信息带给会众，带给弟兄姐妹。
对，
你可以透过你的唱、你的祷告各个方面，你可以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
是，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一种核心的点。
对，
嗯，所以感谢神，我们的敬拜不能随随便便，但是我们的敬拜也真的是要长存敬畏。
嗯，
好，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赞美全能主。唱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比较欢快的。 但是呢今天我其实觉得说，哎，我们可以尝试放缓一些速度，尤其是我们看到整个歌它所有的核心是聚焦在说我要敬拜神，我要赞美主。那么这种敬拜和赞美，坦诚的讲呢，从歌词来说是非常朴素的，就是我心目之中只有你呀，我要天天来赞美你的圣名啊等等之类的。用这些话语呢不断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内在，提醒我们的心，说我们要对神要天天的来敬拜他，天天的来思想他。我们要把他的话语，把他律例典章放在我们心里边。这种放在心里边呢，不光是心里想想，而是说我们活着的每一天，你可以不需要刻意的去做，而是自然的很自由很释放的就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来。
对啊，我们经常说我们活出神嘛，其实也就是让神的话常常能够不只是刻在你的脑袋里，而是说在圣经有一段话嘛，就是说神今天已经不再将这个律法刻在那个石头上，
对对对对，
还有刻在我们的生命
心板上，
心板上。
嗯，
然后呢也不是只是戴在额头上，也不是戴在被臂膀上哈，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还这样做哈。当然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或者犹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还是好像通过一个形式去让他提醒他。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对对对对，
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更需要的真的是把神的律例典章，圣经说昼夜思想嘛。那昼夜思想呢用哪里想？用心。当然今天神给我们脑袋，我们脑袋也要去思想啊。所以我们刚才这首诗歌，他其实赞美主，赞美你，敬拜你，
对对对对，
赞美你，敬拜你，永永远远赞美你，敬拜你。当然这几句话在圣经会有，
是的，
诗篇有，
是的，对。
但是你如果是从字面看，感觉好像蛮苍白的，
对，很平淡，
很平淡。但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谁。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他有时候真的不需要那么多话。他需要的就是我们那个真正心，
对对对对对，
还有那里面那个真正心灵生命里面的那个态度。
是的，
因为我们赞美他就证明是我们愿意降服他，
没错。
我们敬拜他，我们愿意是说主啊，你是伟大伟圣的主，我是渺小的，
没错。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那段时间，如果你真的是经历艰难啊，甚至你跟神闹别扭，你尝试一下嘛，你就尝试一下，主啊我们赞美你，
是的，
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敬拜你，你可能更多的去赞美和敬拜和宣告或者唱出来。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在圣经里边也很有意思的，会讲到说什么呢，我的心呐、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呀，在跟自己的心对话。我就意识到说，原来我们的心，或者说前面我们提到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我是不用主动的去调动的，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人问你，哎，你小的时候背过的某一首古诗，你就开始闭着眼睛想了，对吧，你开始想小的时候背的那个画面是什么，或者是那个文字是什么，但是你的情绪你的情感根本不需要去思考，它直接就调动起来了。
是，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在看一部电影或者你在听一个音乐，突然之间你意识到你哭了，这个没有经过你头脑思考的，
对，他没有思虑一下，
对，你的头脑没有分析过说这首歌很感动，
我该哭了。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这当然看到神的奇妙的创造，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真正要归给神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
对，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全然的归给神，也是神所喜悦的。
是的，所以我们很需要在心里面去敬拜神。
对，好，我们再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在基督里有平安。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心恶断，愿我一生单单颂赞。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心恶断，愿我一生单单颂赞。
颂赞。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信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心而断，愿我一生淡淡颂赞。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心而断，愿我一生淡淡颂赞。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心而断，愿我一生淡淡颂赞。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心而断，愿我一生淡淡颂赞。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生命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知道主歌的部分其实它就是根据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嘛，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嗯，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
嗯，
为的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嗯，
其实每一次想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神很贴心，但与此同时呢，我也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啊，
嗯，
就是不是因为知道你就会有平安的。
对，
你看这句经文它的核心并不是在于说神告诉我们了，
嗯，
说好像你有一个预备了，
嗯嗯嗯。
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觉得焦虑或者说是担心，是因为未知，
嗯嗯，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为明天忧虑嘛，对不对？
是。
但是呢，这句经文的核心是 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
嗯，
就是这个得胜的这个凭据以及得胜的这个应许，才是我们紧紧的抓住基督然后去得享平安的秘诀。
嗯，是，所以我们的焦点还是在主那里，
嗯，
因为呢一切不借着主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和安稳。
没错，
对，所以我们确实听归听，读归读，知道归知道
对，
但是你经历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力道
是没错，
真的是这样子。对对
对，而且你看他歌词里面他说我不求外在困难短减啊，这个词儿
对
听起来有点不太顺啊。
对，
他是困难，然后呢短是短小的短，减少的减，意思就是说我不求外在的困难有所减少，
嗯，
我只求内心的平安加添。
对，
这就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看过一个视频，
嗯，
这个视频里是两个人的对话，
嗯，
其中一个老者就说，你觉得如果你向神求勇气，
嗯，
那么神会一时的赐给你一个超过你自己的勇气呢，还是他会给你一个训练勇气的机会呢？
对，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忘记了耶稣已经胜过世界。
嗯，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呢？可能其中一个点就是觉得说，神啊，你不管我了，你把我丢在恶者的手中了，
嗯，
对吧，
嗯，
但事实上呢，如果耶稣真的已经得胜并且完全得胜的话，恶者怎么可能还对我们有权柄呢？
是，
除非，我是说除非我们的经历也正像约伯一样，
对，
是神许可它发生的。
是，
但是呢你要留意看，神仍然对撒旦说你不可害他的性命。
对，
就是神对我们的保守以及神对我们的看顾，当然我们说这个底线是使我们的灵魂不坠落。
对对对，
但是
肉身，我们生命的在地上的，
对对对对，
过程。
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一切都要过去，
嗯，
或者说我们所以为所在乎的东西都要过去，
嗯，
我们的灵魂可能也不会得救。
嗯，
最终真的说实话，我甚至最近在想，因为我们现在知识有很多，
嗯，
看书啊，
嗯，
课程啊，各种各样的都很多，然后不同的背景也有，对不对，
嗯，
当我在想的时候，我说会不会有一个阶段是当我们进去了之后，
嗯，
你会发现你不在乎任何的所谓的神学背景，
嗯，
你不在乎任何的宗派，
嗯，
你只在乎神自己。
是，
所以这种的专注以及内在的平安，我相信这才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
是，
那我们不是说宗派的问题啊等等这些，我相信神在不同的时代他使用不同的人来带领他所爱的百姓。
是，
这是神自己的工作。
对，
从个人来说，就类似于过去我们可能分享过约翰卫斯理的名人名言，
嗯，
他说将来有一天我去到了天国，有三种人是我意料之外的，就是说我以为得救的，
嗯，
他没得救，
嗯，
我以为不得救的他得救了，
对，
第三种就是得救的人里边没有卫斯理派的，
嗯，没有他这一派别的，嗯，
对，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啊，神啊，
嗯，
你所使用的仆人他尚且有这样的觉悟和看见，
嗯，
或者说领受。
对 对, 对，
那我今天我们要追求的岂不是也是这样吗？
是，
我们真正要认的只有基督一位，不是彼得也不是保罗。
对, 对，我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讲嘛，
嗯，
就不要是你带人转向主但你自己就被撇弃了，
嗯，
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做的可能也没错。
对，
但是因为我们里面自己的问题，我们做的是没错，
对，
但是我里面的
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的时候，
对对对，
发现最后不能进那个门的是你自己。
是，
对
对对，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吧，真的建立在基督里面的真平安。
嗯，
好，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赞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